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。这卷书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后面。以西结书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是责备耶路撒冷官长的预言，并且责备他们的假先知。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十二章，我要读二十二跟二十三节这两节的经文。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人子啊，在你们以色列地，怎么有这俗话说，日子迟延，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？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。你却要对他们说，日子临近，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。以西结先知说，神是蛮有忍耐的，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，被掳的时候将到，神必不再容忍下去了，他们将大祸临头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的经文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，我所说的必定成就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前途光明美好，基督徒在世上最荣美的盼望、最喜乐的事，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，将他的教会接去，这是我们在地上唯一至大的盼望。世界不会越来越好，人类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。在人类可以记载的历史中，大概只有200到300年是真正和平的，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嫉妒和征战之中。人想建立理想的新世界，可是这是不可能的。以西结书第十三章有责备假先知的预言，当时有假冒的先知跟女先知，直到今天有许多的异端和迷信，也有好多是从女性开始，或者是由女性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以西结当日的时代是如此，今天的时代也是如此。接着以西结继续传讲神的信息，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，对那些本着己心发预言的说，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愚顽的先知有祸了，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，却一无所见。问题是出于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。神看见那些人站在讲台上，但是传讲的却是自己的意见，而不是神的信息的时候，神的心就十分的伤痛和焦急。当然，我不否认传道人有可能出错，我们偶尔也会有错误的，但是我们内心的动机如何，这是神判断我们的主要原因。我们是渴望传讲神的信息，希望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呢，还是我们不顾神的话，故意传扬自己的意见呢？这些人刻意的传讲自己的思想，讲述自己的观点，认为应该如何如何，可是偏偏不按神的心意，指责人的罪恶。他们所传的信息就是耶路撒冷会平安无事的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3章17节跟18节。人子啊，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，攻击他们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些妇女有祸了，他们为众人的膀背缝靠枕，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，为要猎取人的性命。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，为利己将人救活吗？以西结要拒绝这些假先知，要面向本民中随着自己的意思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，攻击他们。创世纪第10章第8节跟第9节称邻路为世上英雄之首，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但其实他是杀人的。假的宗教跟迷信等等也是猎取人心的。以西结当日更有许多女性是在这样的罪恶之中。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第1节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苏苏的灭亡。今天有不少的女性也是介入巫术、问卜、占卜、通灵等等这一些灵界沟通的事。以西结先知在这里说，这些为众人的膀背缝靠枕的妇女有祸了，他们表面上是殷勤的服侍人，替人缝靠枕，使人坐卧的舒服，其实他们内心是要猎取人的性命。这其实正是我们今天的写照，原来早在上古的时代已经有了。以西结在责备这些妇女的时候，他清楚地宣告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是耶和华如此说的，不是我以西结说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以西结书第14章。14章到16章是指责以色列的长老拜偶像以及葡萄树的异象，并且耶路撒冷如同被弃的婴儿被神收养回来。以西结书第14章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，就是说预言攻击以色列的长老关于拜偶像的事，以及重新确定耶路撒冷城的毁灭。 这两个部分都是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为开始的，分别就是第二节跟第十二节。神在这一章再一次的列出他之所以审判耶路撒冷的原因，圣经所列举的原则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有效的。神今天仍然会审判列国，以西结呼吁以色列的长老要悔改。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神对他子民所发出的信息都是悔改，一切自称是属于他的人都要悔改，回转归向神，这也是以西结在这里的信息。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一节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。长老来到以西结先知的面前，从表面看来他们是多么的敬虔，可是他们只是假装想听先知的话而已。这就好像有不少人到教会去，手里拿着圣经，假装想要侍奉神，要听神的话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？这些长老来对以西结先知说，哦，以西结兄弟啊，我们不敬拜偶像了。不错，这些人从来没有制造过偶像，可是神却是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已经将假神接到心里了。旧约历史中的参孙，他也假装是一个神人，而神的灵也的确住在他里面过。虽然参孙的毛发是他力大的象征，可是实际上使他有大力气的是神的灵，头发只是一个外表的记号而已。可惜有一天神的灵却离开了他。利未记第五章第十七节说，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，就要担当他的罪孽。参孙并不知道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，他一方面犯罪继续住在罪中，但同时他又希望继续的扮演神人的角色，这是绝不可能的。今天仍然有不少的人跟参孙那样，一方面仍然在罪中生活，但是又希望得着神的宠爱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两者是不能同时兼得的，这样的人审判是无可避免的。他们可能仍然守着宗教的礼仪，却是不肯放弃假的观念，内心仍然存有假神和偶像。神坦白地告诉以西结说，这些人是伪装的，是假冒为善的。他们表面上装作是听我的话，实际上一点儿也听不进去。当他们离去之后，就会在你背上插上一刀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四节的经文。所以你要告诉他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的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 并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。神说他会审判这些人。当日主耶稣基督也称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为假冒为善的人，是伪君子。这当然是一个不好听的称号，但是主耶稣明明地指出他们的罪来。以西结先知也要对这些宗教领袖们这样说，这是一件可悲的事。他们虽然是在宗教上做领导的，然而却受到神无情的惩罚。同样的，今天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信徒，如果偏离神的道，也一样的会受到神的审判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4章第6节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回头吧，离开你们的偶像，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。神明明地说，这些人是假冒的，不是真实的，他们将假神搬到心内。可能有人会说，参孙的生活是腐败的，我才不会像他那样。可是我们有否发现自己可能活在另一种的罪恶之中，并且就要尝到罪的苦果了？不少人口里面所指责的事，其实他内心何尝不喜欢？人的本性就是如此败坏的。只是神不断地呼唤人说，你们悔改回转吧。神对以色列是蛮有恩典的，他给了他们许多的机会悔改，可是他们不肯。这些假先知仍然四处地奔走，告诉百姓说，神宽恕耶路撒冷了，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，是神所喜爱的，神绝不会施以刑罚，神的眼目必眷顾。他们甚至于会从圣经里面引用不少的经节去支持这种的说法，可是他们所引用的圣经只是断章取义而已，并不是经文真正的意思。这是今天许多人也犯的错误，没有留意经文上下文的意思跟用法，这样的引用圣经是十分危险的。用圣经来支持自己错误的理论是十分可怕的，因为在自己还以为对的时候，神的惩罚就来到了。假先知所发出的完全是虚假的信息，神说审判必要速速地临到耶路撒冷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4章12节跟13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饥荒临到那地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神对以西结说，这城是个叛逆之城，他继续不断地背逆我，我已经给他们机会悔改，可是他们仍然不肯回头。神是一位信实的神，在他毫无虚假，他所说的话永不落空，他说怎样就必怎样。因此审判临到以色列人是无可避免的事，神在审判中表现了他的严厉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4章第14节的经文，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即使挪亚在当日的耶路撒冷城，但是百姓必仍然不听， 就好像昔日挪亚船易道，没有一个人听那样。所以就算挪亚在，百姓也是一样的不肯听从。不但是挪亚，就是但以理，他们也不会听。昔日尼布加勒撒虽然是异邦人，但是他也有听但以理的忠告。他身为强国之首，也要参考但以理的意见。巴比伦人个个都认识但以理，知道他是一个神人。可是神说，以色列人自己倒不会听挪亚、但以理或者是约伯的话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4章第17节，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，说刀剑啊，要经过那地，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神说他定义要使刀剑临到这地，他容许尼布加勒撒王进贡耶路撒冷，并且将他消灭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4章第20节的经文，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，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挪亚也无力救自己的全家，他们只能因着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但以理虽然救过几个帝国，可是他若在他们中间，也显得无能为力。本国的子民不听但以理的话，所以神将但以理带离本国到异国去。可是年老的异邦国王尼布加勒撒却听从但以理的忠告，立他为首相。今天在教会中，有多少信徒是真的肯听神的话的呢？可能那数目是很少很少。所以神使他的信息传到教会以外，使教外的人得听到神的信息。神要将他的关心转移到教会以外的人去。但以理在自己国家中毫无作为，但是却在巴比伦这个异国中为首，因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跟别的巴比伦王信任他，听从他。今天神也将福音传给那些愿意听信的人。以西结书第15章是讲到不结果子的葡萄树的比喻，这葡萄枝子是以色列国的一个象征。以赛亚书第5章的葡萄园就是预表以色列国。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这是十分清楚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5章第2节到第4节的经文。人子啊，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？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？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？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？看哪、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，火既烧了两头，中间也被烧了，还有益于功用吗？神在这里做了很有趣的应用。葡萄园有什么用处？有什么目的呢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将葡萄枝子比作信徒，那就是说不再是以色列人才是葡萄枝子了。约翰福音第15章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葡萄树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结果子，再没有别的目的了。但不会有人拿葡萄树和枝子来做木料去制造器皿吧，因为葡萄树的目的不在于这个，只是为结果子。主耶稣明明地说， 葡萄树若不结果子，就要把它砍下来丢在火里烧掉，因为没有其他的用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。现在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听到你真道的人心被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没有信靠的人不再违背你的话语，不再硬着心，而是敞开心门接受你做救主。已经信靠你的人，让我们像葡萄枝子一样结果子，荣耀主的名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